第四节，安国公刘承印。岭南三中率义军在广东发动起义，虽然最后轰轰烈烈的失败了，但客观上却帮了永历朝廷一个大忙，广西暂时能平安几天了。不过朱由榔此时已经不在广西，他逃到了湖南的刘承印这里。刘承印这个人有如下标签：力气大，酗酒，街头混混。这样的人在和平年代很难有什么大出息，最多也就是个社会人。不过到了乱世，这种人反而有了用武之地。刘承印在乱世中如鱼得水，逐渐成为了兵痞头子。到了弘光元年，他更是已经升为总兵，镇守武冈。何腾蛟还把女儿许配给了刘承印的儿子，两人结成了儿女亲家。随着明末武将地位的上升，手里有点兵，名头也能唬唬人的刘铁棍刘承印也成了香饽饽。朝廷要笼络武将，朝廷封他为定蛮伯。当永历帝在桂林准备打包逃跑的时候，刘承印正好带兵经过泉州。桂林到泉州只有200多里，刘承印听说皇帝在桂林，就想到了曹操的故事。他上书请求迎驾，声称自己可以保护朝廷，请永历帝移驾武冈。朱由榔正在发愁没地方可去，眼瞅着再跑就要跑到越南了。他接到刘承印的奏书，就像抱到了大腿，立即同意。于是刘承印保护着朱由榔一行回到了自己的驻地武冈。朱由榔以为自己遇到的是刘备，实际上刘承印却是个曹操。因为迎驾有功，刘承印爵升一等，晋封武冈侯，这还不用去说。1647年5月，小小的武冈城被改为奉天府，刘承印又爵升一等，晋封安国公。强如左良玉，弘光帝也只是给他封了个宁南侯，江北四镇更是只有伯爵。刘承印无论是兵力还是地盘，不要说比左良玉，比当初江北任何一镇都要差了好几个等级，却能晋升公爵，明眼人都看得出来，这里面肯定有猫腻。刘承印已经当了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这时不要说刘承印本人，连他的党羽也都鸡犬升天，锦衣卫指挥马吉祥、郭成浩、严云、寸功卫立都封为伯爵。他的亲戚郑逢源原来是个太仆卿，现在升为兵部右侍郎。刘承印还不满足，紧接着又把自己升为吴国公，加上柱国。永历帝已经成为一个符号，大权尽握在刘承印手中。按照说到了这个地步，刘承印也该消停会儿了吧。然而并不是，对于他来说，身边还有个威胁如芒在背，他的亲家何腾蛟。刘承印虽然挟持了皇帝，学曹操学得像模像样，也终究只是画皮而已，他根本没有曹操的实力。天子他是挟了，却没有诸侯买他的账。刘承印原本只是何腾蛟手下一个小小的武冈总兵，这样的总兵在都师何腾蛟手下至少有几十个，而且兵力和战斗力都比刘承印雄厚得多。刘铁棍虽然爵位尊贵，但那只是自娱自乐，手底下还是那么点人，湖南的兵力都控制在何腾蛟手里。在这个世道，没有兵，再大的公爵也只是个空头司令，没人会理会你。所以刘承印必须想办法抢走何腾蛟的都师之位，把湖南仅余的兵力控制到自己手里。何腾蛟也听说了刘承印的胡作非为，他来到武冈朝见永历帝，上书请求永历帝回驻桂林。刘承印本来就忌惮何腾蛟，这时对他更加不满，他要求永历帝解除何腾蛟的都师职权，由自己取而代之。朱由榔这时已经深受刘承印之苦，他甚至效仿汉献帝发出密诏求救，哪里还敢再把都师一职交给他，于是拒绝了。一计不成，刘承印又胜一计。何腾蛟手下虽然打清军不行，但比刘承印还是要强了很多。不要说马敬忠、郝永忠这些总兵，连公认弱小的总兵张先弼、刘承印都打不过，所以应聘的可能性是不存在的。刘承印打算智取， 在何腾蛟回去的路上伏兵暗害，却被早有准备的何腾蛟识破，轻松躲过了。还没有等到刘承印采取下一步动作，清军就已经杀到了湖南，就是前面说过的三顺王入湖南。何腾蛟部下的楚军总兵们不是逃就是降，何腾蛟、张旷等人逃到了永州避风头，靠着清军怕热要避暑才得以喘息。等到盛夏过后，秋高气爽，清军又要恢复进攻了。何腾蛟已经跑到大山里去了，找起来实在吃力。抬眼一瞅，武冈不太远，听说永历帝也在那儿，得，那就先打武冈吧。1647年8月，天气转凉，恭顺王孔永德统帅部下进军武冈。八月，刘承印派部将陈友龙迎战。刘承印所部的明军，在何腾蛟的楚军序列里，战斗属于末流。楚军精锐尚且不堪一击，何况是刘承印的部下。两军在斗西铺交战一场，刘军大败。蒋虎、孙华、聂鹤鸣、张成明、张大胜等将官阵亡，陈友龙随后投降。刘承印只是个总兵，并没有多少兵力，陈友龙所率领的已经是刘承印的主力。这支主力崩溃后，刘承印只能自己赤膊上阵了。这时候刘承印已经贵为上柱国吴国公，再也不是以前的总兵刘铁棍了，打仗似乎已经是很遥远的事情，他不会再去以身犯险，那就只有两个选择，逃跑或者投降。事实上逃跑的可能性也不存在了，此时的刘承印兵力已经大损，之前挟天子以令诸侯的举动更是已经让他成了过街老鼠，人人喊打，不论落到瞿氏四或者何腾蛟手里都不会有啥好结果，那就只有投降了。但是投降要有资本，如果能纳上投名状，那就再好不过了，可保荣华富贵。至于投名状，眼前不就有个最高级的？刘承印把眼光转向了永历帝朱由榔。朱由榔别的本事不大，有一项天生的技能逃跑练的是炉火纯青，这个本事时灵时不灵，在李成栋之前还没进攻广西时，朱由榔一口气跑到了桂林，又从桂林跑到武冈，结果自己反而成了人质，被刘承印加以利用。虽然这是次失败的跑路，但朱由榔的嗅觉总有有用的时候，这时他超灵敏的嗅觉发挥了作用。刘承印想拿朱由榔来当投名状，朱由榔却早已嗅到了危险的气息。他通过亲信打听到清军正在逼近武冈城，又见刘承印行踪诡秘，看自己的眼光就像盯着一块肥肉，联想到弘光帝、隆武帝都是被自己人给出卖了，他明白大事不妙。朱由榔带上几个亲信，带上宗室，没跟刘承印打招呼，通过刘承印的母亲打开城门，匆忙地逃出武冈。有多仓促呢？连皇帝的一套行头都不要了，能多轻装就有多轻装。从武冈到广西要经过靖州，这是常规路线，路也比较好走。但是朱由榔的嗅觉又起了作用，他想到在靖州驻防的还是刘承印的军队，万一刘承印给他们打过招呼，自己就是自投罗网。朱由榔果断决定，宁愿多走点冤枉路，抄小道直奔广西，也不拿性命冒险。朱由榔的直觉再一次救了他的命。武冈的刘承印投降后，孔有德发现少了最重要的人物朱由榔，不用想，朱由榔只能往广西跑。孔有德立即派手下护军统领县国安率1000骑兵沿路追杀，县国安部轻松攻克靖州，却没有发现永历帝的踪影。如果朱由榔走常规线路，恐怕已经成了阶下之囚。清军这次是放完暑假之后再次发动湖南攻势，结果更轻松，明军只有郝瑶琪和张先弼稍做了一下抵抗，其余的均作鸟兽散，不是逃跑就是投降，又是一次大获全胜。根据战后统计，投降的有刚当上安国公没几天的刘承印，还有王允成等47名总兵，其他将官更是多达2000余名，士兵则有68000多人，也就是说7万多明军基本不战而降， 整个湖南，这时除了湖广巡抚杜印锡率领的马进忠等几个总兵还在湘西九溪卫坚持抵抗外，其他地方都已经被清军征服。之所以要说一说刘承印，因为他就是一个代表，代表的是当时局面下民兵名将们的心态。湖南民风素称剽悍，却在短短时间内就被占领，什么原因呢？还是统帅和将领的问题。有句老话说得好，一将无能累死三军，将领在军队中的作用至关重要。大兵始终是这些大兵，虽然湖南的楚军成分良莠不齐，但这与战斗力没有必然联系，关键要看是谁带兵。举个例子，著名的土木堡之变中，明军在长城外被瓦剌击溃，损失惨重，一度让人以为明军的战斗力已经衰弱到不堪一击的地步。然而几个月后，大同守将郭登就连续三次击败瓦剌的入侵，并且都是野战，不是守城战。郭登为什么这么强？他以练兵出名。同样的，还有名将戚继光也以练兵著称。戚继光的兵来自哪儿呢？浙江。江南向来被认为民风软弱，不善于打仗，不过戚继光手下南兵成为明军的招牌，不管是在国内打倭寇，还是出国到朝鲜抗倭，都是当仁不让的主力，表现甚至强过辽东和西北的边军。直到松锦之战末期，浙江将领陈策部下的浙兵还在浑河联手川军白杆兵，给八旗军造成重大杀伤。同理，浙江兵能打，湖南兵就不能打吗？那当然是不可能的。湖南素以民风剽悍著称，怎么可能不能打？关键还是在将领身上。作为湖南统帅的何腾蛟想的不是如何尽忠报国，而是怎么扩大自己的实力，保住自己的地位。所以他排挤投靠的大顺军，又一再的敷衍隆武帝，出工不出力。有这样的统帅，他手下的将军们又能好到哪里去？杜印锡约何腾蛟一起进攻湖北，他敷衍了事。隆武帝有难，要求何腾蛟出兵保护，他又是出工不出力。那这支军队存在的意义是什么？如果只是为了保住自己的荣华富贵，那么投降清朝一样可以做到，最多受点损失，但也安全呀，不用去战场上拼命。也就是说，军队不明白为谁而战。用现在话来说，这个团队没有凝聚力，没有企业精神和企业文化，大小上司们只以私利为第一，却不明白有了团队利益才有个人利益。这样的军队怎么能打仗呢？集体投降也就不足为奇了。